这个问题是关于圣灵充满的，好像上午是那一组，就是特别讨论圣灵充满呢。接下来发这两个问题，关于圣灵充满的是哪一位？我想，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特别的兴趣，上午是那一组，会对你有更大的帮助。你现在这里一共有四个问题，跟大家呢，就你可以一面进行，你可以一面写出来。好，第一个问题，创世纪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是指谁？我们大家将圣经翻到这个地方，创世纪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接着提到神的儿子们是指的什么人说的？那么关于这个名词有几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新派的解释，他们认为神的儿子们就是古代的神话，圣经是收集了一些古代传留下来的神话，这当然是出于不信的一种心态，那我们不会接纳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那样，神的儿子们是指的谁说的？第二种的解释就是把神的儿子们提到认解作天使。如果这样解释，就产生了神学上的困难。天使怎么可以和人结婚？有这个解释产生的难处比他解答的问题更大。那么最后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解答，我相信这是符合圣经本身的解释的。神的儿子们是当时那些认识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被一般的人称作神的儿女们。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38节，最后的一节，伊挪士是赛车的儿子，赛车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亚当是神创造的，也是神的儿子。就好像我们今天被称作神的儿女一样。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创世纪第五章， 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然后下面告诉我们一代一代的名字。那么很明显，这些名字记载下来不是每一代的全部的人的名称，乃是一些敬畏耶和华、跟从耶和华的命令、求告耶和华名字的这条线下来。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和别的人有所分别，这些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们。好像今天信耶稣的人被称作神的儿女们一样。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这些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中间有人开始远离神，就和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不敬拜耶和华、远离耶和华的人通婚了，就成了不同的种族之间的通婚。结果就是有些很特殊的人物产生出来，就好像今天美洲人和亚洲人通婚所生的儿女，所谓 Eurasians， 白人这个黄种人通婚产生的儿女，他们在体格上、智力上有的时候有相当优越的表现。所以下面的第四节就说，那时候有为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应无有名的人。这是在人类的血统的一种配合之间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变化。那么从这许多的解释当中，我自己感觉这种解释是最不合圣经，是已经解经。我不晓得有说明白没有，或者大家中间有别的看法解释没有，请自由的提出来。大家不要客气。或是你对这种解释有你的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好，如果没有分享的话，我们就再看下面。平信徒自修神学的时候应该有的方向，近年来有些很好的现象，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对于读神学的著作有兴趣，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表示更多的人对信仰更注意了，想探讨信仰的基础。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把圣经的信仰做一个系统性的查考和了解。如果弟兄姊妹对神学有兴趣， 就表示对圣经的全部的教导有兴趣，便有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全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圣经的信息的认识。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兴趣以后，没有机会到神学院去读书，自己进修应该有什么方向，应该怎么做，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神学院集中的地区有一个做法，就是开始延伸制的学习和研讨，或者叫做夜校。有神学院的讲师们有次序的有计划的把神学院的课程向一般的弟兄姊妹们来讲说，把内容简化一下，来适合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参加的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相当多。那香港来说，中国神学研究院每一年有四次的夜校，每一次有三个月，一年四季也有四次的课程，每一季大概五门功课，那么一年呢就有20门功课。每一门功课选修的弟兄怎么加在一起超过1000人，从不同的教会来，让他们继续来，所以这个情况呢一年一年的保持，现在已经保持了6年了，这是令我们很的无力的一个情形。在新加坡神学院他们的夜校有600同学，但也有一年好几年是这个情形了。这就表示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很想更多的、更全备的、更系统性的来研究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自己修读，应该怎么办？我想有几个要点就提出来做参考。第一个要点，那就是要把圣经的这个66卷的每一卷的内容的大纲做一个了解，这是第一步的功夫。如果读神学而没有把圣经全部的内容的要点有一个鸟瞰式的认识呢，就没有基础。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这个时间可长可短，有的书籍就是圣经鸟瞰 A bird's view of the whole Bible，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学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起点。那么第二，也就是把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点加以分题性的来研究，就好像称义，就好像神的创造，就好像重生，就好像圣灵的工作和教会的意义，就好像这个来世的真理，就好像圣灵的工作，好像神的属性、神的创造等等，也把这些重要的分题做一个系统性的查考。这一类的书籍也是相当的多，这是第二步 如果你做了第二步呢，你就会把其基本的要义有了认识。第三步，那就是你拣选你自己最欢喜的书卷，把它做深入的研讨研究。比方你最欢喜一幅所述，你就在这卷书上多用功夫。如果你欢喜格罗西书，你在这卷书上多用功夫。再到了第四步，就把圣经的难题提出来来研究。我相信做了这四步的功夫以后，在基本上说就有了一个既全面又有个别的研究了。你在这些研究之中，你需要工具书，像这个圣经注释，像一些重要的原文上的翻译解释，像一些圣经的背景、历史背景的书籍，这些工具书籍对你可以有相当大的帮助。这是我这些年来教夜校的感觉。夜校的功课的分配也是从这四方面去安排的。神学院里面的功课也是或多或少按照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去安排的。不过神学院多出来呢，就是恩赐的发展和教会牧会的这个方法等等，加上那些，除此以外，就很和一般的弟兄姊妹的学习，就基本的要点上很相似。我不晓得，发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姊妹，你还有你的心目中在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不是大家有什么分享吗？行。
在今年的拉合啊，就是北美华舞会里面呢，有几位牧长也提出来这种，也是一种责骂，说我们很多平信徒啊，读了一点整洁的系统之后呢，就自以为我们牧师可以讲的，我们也可以讲，对吧？那你觉得这一点方面是关于我们读自己自修神学系统的平信徒，应该是不是也没有这样的注意，也没有这样的警惕，是不是很多人落入这样的错误呢？
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香港，我们同工们在一起检讨这个延伸这类课程和授课上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这件事，而且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每一位教师都要在每一门功课就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讲明件事，说同学们，你们是刚刚开始学这一门功课，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回到教会去，千万不要就开始批评，你们要谦卑，继续学习，因为每一样的功课，每一门的学问，都有这个半瓶子的情况，而引起骄傲、批评，产生问题。这是我们经常在每一门功课开始的时候到结束的时候都重复的讲的，因为发现有的同学实在是学了一点点，他们就回去批评自己的牧师，在听到的时候不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要从主的话有所领受， 还是要看看牧师讲的对不对，正确不正确。比方读了四经学以后，就去拿了这个一些原则，一些例子去衡量牧师的讲道。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个我们夜校的同学回到教会听牧师讲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批评，他说牧师是灵异化的解经，灵异化的解经，就是那个释经学里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所谓 allegorical 就是要把圣经的一些字句或者一个故事加进去一些语言的解释。在教会历史里面，在犹太教的历史里面都有过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听了这个以后，就回到教会听到，就听牧师讲啊，这个旧约有许多的预表，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来到马拉，水是苦的不能吃，他们就发怨言，摩西求告神，神指示他一棵树，是特别的一棵树，神指示他一棵树，摩西就把这棵树砍来放在水源里面，这个水就变甜。那么这个传教人说，这棵树是预表十字架，他说这是彼得前书二章第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木头的原文是树，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棵树就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第一棵树在伊甸园里面分别善恶树，人在那里跌倒，现在第二棵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在这里顺服神的旨意，就解决了我们背离犯罪的问题。人类在第一棵树那里违背神，基督在第二棵树那里顺服神，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他听过了，他就说啊，他就对牧师说，牧师你这是灵异解经，你这是语义解经，是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你看他还没弄清楚这个所谓语义解经和这个预表之间有什么分别什么关系，他还没弄清楚就批评了。这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所以在刚刚开始学一点点，还没有真的通之前，就要批评，很危险，很危险。一个人刚刚读圣经和把全部的圣经读得很熟，融会贯通，然后从其中一经解经所发出来的信息，哎呀，不能比，根本不能比。这是一个人自修神学的时候要很小心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到这位弟兄的问题。所以现在神学院的夜校的同工们都很注意这件事，是再三的叮嘱同学们要谦卑。我们的那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大家更爱神的话，更会传达神的话，不需要去批评别人。一直到今天，因为释经学而产生的对于灵异解经的攻击和反对，还是一个问题。有人把这个一切对经文的解释，比较这个深入一点的，都看作灵异解经而加以否认否定， 这是一个危机。陈东道牧师就把因为避免这个灵异解经的受攻击的这件事，就把灵异解经换一个名词叫精义解经，精神的精，精义解证，根据格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我觉得那个名称呢，就今天的时代背景来讲很好，就避免了一些误会。因为一方面来讲，实在有些过去的传道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不太小心，不太拘谨，不太谨慎，把自己的一些意思加到圣经里面去，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两者之间的分别必须从一个对圣经深入的了解，全备的了解，才能够做出来。关于自修神学，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我自己在神学院工作有32年，这个32年里面，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一面在神学院教书，一面牧会，所以两方面可以顾到，把这两方面配合起来，对我自己有很大很大的益处和帮助，就体会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难。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圣灵充满的定义是什么？圣灵充满是否一定说方言？我想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圣灵充满的定义是什么？我相信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在圣灵充满里面有两个名称是我们要分别清楚的。第一个是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第二呢是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在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有两个字用的用起来不同的，一个是充满，一个是降在，降下的降，降在 falling on， 所以可以说是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or theon fa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一件事。 The fullness or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是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如果分不清楚，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我们来看几个例子，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我们先看第四章第八节，4章8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四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十次。再看第二个名称，请大家翻到第十章第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稀奇，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你看降在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m， 下面说交在， It was poured out on them， 所以这里看见 unfolding or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讲方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五、十六节，两个人到了，就是到了撒玛利亚，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第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这个节下上文节下来是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时候就有特别的现象发生。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这一次是两者合在一起，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两者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两种的说法和都有了。第三节就是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就是 falling on their heads。 第四节跟着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两样都有，所以在那个时候有浇灌的现象，也有圣灵充满的现象，两样的现象都有。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圣灵的浇灌，或者说圣灵降在，就是倒在人身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神自己所拣选的特别的时间，他所用的特别的方式，在特别的人身上，在特别的的一个处境里面。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降在，在使徒行传里有四次，只有四次，圣灵充满有十次。这四次的圣灵降在和浇灌的有特殊的情况发生。第一是在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第二就是到了撒加这个盖撒利亚，就是刚才我们看见在这个这个彼得到这个哥尼流家里去，那是盖撒利亚城，the city of Caesarea， 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是外邦人开始传到外邦人当中。撒玛利亚是第三次，也是开始传到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外邦人的新的地区去。所以这个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特殊的关头，特别性的开发开展而赐下特别工作。那么圣灵充满是一个经常的现象，里面的充满它的表现是在果子，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所以 the infilling是 qualitative， 是灵的品质，是它的程度，是它的内容，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提到，圣经提到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人生的每一个部门， 来做主，来管制，来控制，来引导，来实践，就没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浇灌就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超自然的现象呢也不同，有的时候有方言，有的时候没有方言。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例子哈，D.L. Moody 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没有讲过方言，圣灵大大用他，他一生带领100万人信主，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他有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个快乐兴奋的经历他有，但是没有方言的经历。约翰卫斯理在他们的同工当中有一个经历被称作The Methodist Pentecost， 他们60个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半夜早上3点钟的时候，就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充满很快乐，他们祷告，他们见证交通，有个超然的经历，但是没有讲方言。Charles Finney 是愤青历史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所带领的复兴运动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他的传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领会圣灵大大的工作，有一个人从另外一个地区进到这个地区，一进这个地区即刻他就好像这个触电一样，感觉到特别的能力，这个和他这个相处。 He encountered in his spiritual life in his heart a new power， 这是他的传记里面常常提到的。有的人就会好像被打在这地上坐不住了，就倒下去了，就是他的这个有能力的聚会里面没有方言，完全没有方言。和教会历史里面的这许多的现象，圣灵大大彰显能力的作为的时候，有不同的能力的表露的方式。所以这个问题说圣灵充满一定是不是一定要说方言，那个答案就是不一定。圣灵充满和讲方言是两回事，圣灵浇灌这个讲方言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圣灵浇灌或者圣灵降下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和圣灵充满我们要把它分开。圣灵充满是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浇灌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是不可以强求的，那是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心意，要什么时候发生，要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人生的，神自己来决定，不可强求。如果我们要强求，撒旦就会趁机而入。撒旦说，好，你说要的神不给你，我给你，这个危险就在这儿，强求所造成的危机非常大。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有真的方言，有假的方言，这个假的方言常常在强求之下出现。因为保罗刚讲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不都是说方言的，方言是个恩赐，给谁谁就有。对，如果一间教会他说好，让我们来求圣灵的充满， 把这个主权交在圣灵手里，他给我们什么方式就是什么方式。如果这样，没有压力之下，有人讲方言的，也没有高级方言，也没有特别注重方言，那样情况之下，毛病出得很少，问题出得很少，多数是真的方言。凡是一个教会说你必须讲方言，没有讲方言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圣灵充满，如果你要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在那个压力之下很多毛病都出来。因为我们离开圣经的真理，给撒旦留了第一步。那个时候如果撒旦还不来那奇怪呢，撒旦是争取机会，如果我们给他留了第一步，他还不沉寂而如呢，那是不可想象。所以我自己的对于灵恩运动的认识就是，我们要注重圣灵的充满，要求圣灵的充满，要把主权交给圣灵，圣灵要给我哪一种的经验让圣灵来定，我就是求，就是科目，就是要，但是我心里要有圣经的基础。在我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求方言，我绝不禁止。如果他了解求方言是求一种恩赐，还是求信心的恩赐一样，到了把信心当作恩赐之一。不过他说的那个信心是也是和一般的信主的那个信心的意义不同。如果他要求治病的恩赐，可科目他可以求，为什么不可以求？我怎么可以禁止他不要求医病的恩赐？他可以求。同样如果他要求方言，为什么我禁止他不可以求方言？但是如果他求方言是把这个当作圣灵充满，没有讲方言就是没有圣灵充满，那我就立刻给他指明，这是不合圣经。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自由来求，一颗很渴慕的求，我相信神会把真的恩典赐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说明白。一般来说，有人有了方言以后就有一个危机存在。第一，他用他这个经验来衡量一切的人，我讲了方言你还没有讲，所以我告过你，这个心态很危险，很危险。在有一次我到 New Zealand 去在那里呢有这个六间的长老会的教会，他们都是这个所谓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长老会，保持圣经信仰的长老会。他们联合起来，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堂会里面举行5天的聚会，他们就邀请我过去。那么其中有一点正在面对灵恩的问题，那个牧师处理的非常的有智慧，他们中间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就这个灵恩来的时候，他们很注意祷告，很注意交通，很注意传福音，很热忱。他们有的开始讲方言，这个牧师怎么样呢？没有禁止他们，就和他们开始查经，也就鼓励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热忱都放在传福音上面和交通方面祷告方面，同时关于方言给他们把圣经的真理传达得很清楚。结果那个教会蒙了很大的恩典，得了新的属灵的动力，那个方言呢也慢慢就消失了，但是那个属灵的动力却留下了，那个教会发展得很快。另外一间教会